今古奇观接演前文。上文书咱们讲到，水贼徐能把郑氏夫人带回了家，晚上全家人喝酒庆祝，二弟徐用要做好人，把哥哥灌醉了，这些个强盗可都喝多了，都睡着了。徐用打这儿出来，赶奔后院，知道单有间房子是关押郑氏的，走到跟前一听，屋里说话了，一个人哭，一人劝，甭问，哭的是郑氏夫人，劝的呢是府里的一个婆子，姓朱，朱妈。这劝了一天了，干嘛呀？徐能要娶她，那哪能干呢？夫人哭啊，这朱妈妈就劝她：“您别去，人怎么着不是一辈子呀？您就答应就得了，不成，不成。我怎么能跟一个杀夫的仇人成亲呢？我不能这样做，我宁可死。哎呀，您说这话倒是贞洁烈女的话，可要死为什么不在船上死呢？您跟船上自了尽，不也是省心吗？啊，您上这儿来再说这死还有什么意思？不是，我跟你说，我当时不是不想死，关键是我怀胎有孕，所以说我是为了苏门这点后代我才没死。看夫人呢、啊、那你就更错了，你以为在这儿你要生下孩子来能给你养活吗？能把这孩子抚养成人吗？那不更坏了吗？夫人一听对了，哎，我落在仇人手里，我再生一孩子，他能怎么样？啊，他给我养活着，这不可能啊！哎呦，一句话给问住了。就这会儿功夫，啪一脚，徐用把门就踢开了，往屋里一走，一转身，啪，把门关上。连朱妈妈在这位郑夫人都吓一跳啊，别说话啊，怎么回事？郑夫人，水贼徐能是我的哥哥，我是他弟弟，我叫徐用，他杀人害命，早晚有一天必正王法，我呢看不下去，我今天没有别的意思，放你走，救你逃生，日后倘若是打官司告状，你可记住了，这里头没有我。哎呀，我谢谢您，我怎么走？徐用拿手一指朱妈妈，你跟他走吧，你老在我们家待着也好不了，我也知道你也没儿没女的，对吧？你护送他逃出去，快走，我这还有纹银十两，说着话掏出来的银子，夫人您拿着这个作为路上的盘费，赶快走，趁着他们都没醒。我谢谢您。这过来拜了一拜，没工夫说话，跟我出来。徐用在头里边，婆子搀着郑夫人在后头，仨人出来了，来到后门这儿，开开了门，快走。俩人跑着去了，这儿把门又关好了。徐用回到了前厅，接着喝酒，自个儿找一地儿一睡觉。话分两头， 单说正是夫人。又打这出来之后，夜半惊身，那个年代女人出来多不易，歇工瓦小，而且来说这黑夜半夜往外跑，瞧不真着，走了十几里地啊，就已经累得都不行了。又走了这么五六里左右，天可就蒙蒙亮了。朱妈实在是不行了，坐了道边上，哎呀，夫人呐、啊，夫人，我走不动，我这个岁数也在这儿了，体格也不成啊，好在天光大亮，再往前去那边要人家了，我就不跟着您走了。你说我这么大岁数，哎，跟他们家为了吃软饭，说句良心的话也亏着心呢。得嘞，您呐多多的保重啊，我呀有个别的辙。说着话，老太太把自个儿鞋脱下来了。郑夫人没明白，您干嘛呀？别管。前面不远有一口井，老太太把这鞋放在井边上，回头又瞧了眼夫人，您多多保重。自个儿大头冲下，拱跳井身亡。郑夫人这才明白，哎呦，为了救我，人家没有退路了，跟我走走不了了，只能自尽。哟呵，难过，趴在井边上哭了一抱。但是再怎么哭也得先逃活命啊，跑吧，打着就往前走，自己也走不动，一个妇道人家哪走得动。走了这么三里多地，正没辙呢，哎呀，哎，一看前边有一个小庙，心说我能上那儿去待会儿去。说话的功夫可就到了，累得都不行了，呵，心里高兴，怎么呢，尼姑庵，心说这行了，尼姑庵也是女的呀，啊，啪啪啪一砸门，天刚亮，这门一开，出一老尼姑，阿弥陀佛，您是，啊，我进来说话，哎，快进来，快进来，让进来了，啊，给倒了杯热水，女施主，您是怎么回事？这是气喘吁吁的。是我不知道，我是逃出来的。把自己家里的事儿一五一十又说了一遍，一直说到这儿，半夜逃出来跑到这儿来。老尼姑一听，哎呀，阿弥陀佛，哎，想不到的事情，你说天下怎么还会有如此的恶人呢？行，您这逃出来了，这是好事儿。如果说没地方去，暂时就在庙里存身吧。哎，我谢谢您。哎呦，突然间觉着肚子疼。前文书咱们说了，他身怀有孕，要生孩子。就这晚上，就这趟跑。动了胎气了，哎呦，不行，肚子疼得厉害。这老尼姑不是从小出家，她也是半路出了家，所以说一听说这个不好紧的，有我呢，啊，她都懂，赶紧扶到后面找了一间闲房，预备应用之物。有一个多时辰，郑夫人生了一个大胖小子，老尼姑抱着孩子还挺高兴，你瞧，生出来了啊，一个小子， 母子平安呢。
哎呀，阿弥陀佛，
太好了，太好了。这儿给他熬了点小米粥啊，弄点小咸菜丝儿，伺候他吃完了，睡了一会儿，睡醒了，坐在这儿，老尼姑有话要说，可是不好意思。正史夫人很聪明，您说怎么了？哎，这个今天您脱了险，这是好事儿。可有一劫，您要是想在这儿躲着，这孩子不成。为什么呢？这是清净之所，这儿有一个婴儿在这儿，传扬出去他会有麻烦的啊。所以你看看这孩子，咱们得想一办法。正是一听眼泪下来了，可人家说的有道理，尼姑庵里边见天有一孩子，这算哪一道？能收留自己已经是不错了。哎，您说怎么办呢？哎，这没办法的事儿，只能是把这孩子送出去。啊，那您抱给我，我再抱一次。抱着孩子，心里不是滋味，眼泪啪嗒啪嗒的，啊！哎，想不到，你我母子分离就在今朝，心里难受。生下来的时候，给孩子包裹，庙里没有东西，只有随身夫人穿的一件罗衫。就拿这罗衫卷不好了，给孩子裹上，因为孩子身上呢还有血呢，所以罗衫上也沾了很多的血。夫人又拔下这么一根金钗来，贴身裹在这里边，抱着孩子把眼闭上，皇天后土，过往神灵，不管你们哪一位有灵有验，保佑我们，让这个孩子能够活下来，日后还要报仇雪恨。祈祷完了，递给老尼姑，老师傅您受累吧，看把孩子搁在哪儿合适。阿弥陀佛，你甭管了。这儿抱着孩子往外走，出去有这么十里地，一回头，路边有一棵大柳树。老尼姑一想，也没什么人家，我就搁在柳树根儿这吧，看看谁要是打这过，瞧见呢，乐意抱走就抱走了，啊，就把罗衫裹着小孩儿放在地上，转身回去了。回去之后，连着好些日子，天天的照顾着郑夫人，但是后来。确实怕在此地住着有是非，所以就给他介绍到当涂县慈惠庵，那儿有这么一个尼姑庵，说您上那儿住去，离这儿远，不会有人知道您的下落，那是几个月之后的事情，把他们放下，回过头来再说水贼徐能。清晨起来一睁眼，我怎么在这儿睡着觉了？再瞧这屋里边这些个强盗，东倒西歪，各式各样，都喝多了。一看自个儿的兄弟徐用也在旮旯睡着了，喝酒耽误正事儿啊！昨天我还抬回来一个美貌的小娘子，我得看看啊。晃一晃当往后院就走，来到这儿一推着门一瞧，屋里边没人。机灵一下子，哪儿去了？这人都哪儿去了？ 昨天我让猪婆子替我去劝，怎么没消息，连婆子都没了呢？来人呐，喊几个丫鬟过来。人呢？不知道，昨天全府喝酒，我们也喝，好像喝多了。混账！我找去。打这出来一琢磨，这是跑了。跑的话不会走前门，我们在正厅喝酒呢，走前门我们就瞧见了，准是后门啊。自个儿开开了后院门，一望两望，心说准是这趟路，这边的小路啊三五里就没路，往这儿追，一路就追起来了。他下来这个路和昨天他们跑了这个路整是一趟，追来追去在井边这儿发现了猪妈妈的一双鞋。哎，这鞋走到跟前拿起一瞧，这鞋他认识，怎么呢？当初他家里边有媳妇儿，这是他媳妇儿穿的鞋，后来赏给了猪妈妈穿，所以他知道这鞋。这是那个老婆子的，怎么跟这儿了呢？站着井口往下看，瞧不真着，追，又往前追，追了这么几里路，没有人，耳边厢就听得有婴儿啼哭。一回头，这儿有一棵大柳树，柳树下放着一个小孩儿。走到跟前儿，把孩子捡起来一瞧，小孩儿这儿哭。呵，哎呀，想我徐能年近四十，膝下并无一子，这是老天爷赏给我的一孩子，弄回家去把他抚养成人，接续我徐门后代香烟，太好了，高兴，不追人了，抱着孩子回家。这孩子就是正氏夫人所生的苏门之子，落在仇人手里了。抱着小孩回了家，养着呀。可这一帮人谁有法养小孩啊？赶巧了，家里边还有这么一个家人，姓姚，叫姚老大。姚老大的媳妇儿生了一孩子，那孩子死了，正合适啊。姚老大这媳妇还有奶，又没孩子，得嘞，你为咱们家的小少爷作为一个奶妈，就这样把孩子就交给了姚老大两口子来抚养，起个名儿吧。徐能说这个玩意儿叫什么好呢？有他接续我徐门后代香烟，继承祖业，得了，叫徐继祖。打这起这孩子就叫徐继祖了。他的生父可是苏云。那么说苏云是死是活呢？这得往回倒着说。那一天在船上被人家绳捆索绑扔到水里去，他不会游泳，可是人有求生的欲望，扔到水里去跟着扑腾。当时系绳子时候呢，这绳子没拴紧， 在水里一扑腾，这绳子松了，他跟这一通啊足扑腾，也给呛了几口水，半迷糊不迷糊，晕吧劲儿的顺流而下。怎么这么巧，给冲到一个船的边上，这是一个徽州做买卖的人，做生意，老陶啊，姓陶。船停在这儿了，老陶夜里出来撒尿，站在船头一瞧，这底什么乱七八糟的。老陶有点财迷，这主儿既财迷又胆小，看你们都出来，都出来，快点，我这有一大鱼啊，这大鱼可不小，来吧。大伙一瞧，哪是鱼，这是个人呢，捞上来吧。捞上来了，一瞧呢，竟然没死，控了控水，捶着前胸，摸着后背，一掐人中，灌点姜汤水啊，一会儿的功夫醒过来了。这一睁眼，哎，两世为人呐。老陶说，你干嘛的，怎么回事啊？苏德人也实在，把自个儿的事一说，水贼害了我啊，如何如何，我得报仇。老陶的胆儿最小，哟，我们惯做水面上的生意，你说我把你救了，水贼要知道我救了你，以后不得找去吗？来，还给他推下去吧，推下去吧，大伙都别捡了，那算害命了。说这个苏爷，你以后打算怎么样？我打算把这报仇吧。老陶说，那推推推，打算报仇，推的。大伙都劝，有人就说了，我跟您说，苏爷啊，您这得条活命这就不赖，照您说的这个家呀就算完了，全家人谁也活不下，钱也没有了，而且来说您这个上任去也没有印了，也没有凭证，您上哪儿去，这事也不成了啊，就是您这二十来年这努力算是白费了，现如今捡条命这已经是便宜中的便宜，没别的，您不如踏踏实实干点什么啊，以后反正活着后半辈儿呗。大伙儿都劝，苏云也不好意思说别的，你说这个玩意儿不答应人家吧，人家大伙儿把自个儿救上来，想了又想，那我能干什么呀。老陶乐了，你是念书人啊，那个我家里有几个孩子哈，一直来说这个想念书，我请您上家里去吧，啊，教个专管，给几个孩子上上书啊，岂不是挺好的吗？好吧，苏云一琢磨，就暂且安身吧，跟着人家就回了徽州，住这地儿叫三家村。最早这村就三家人家，三家村其实不是，有这么四五十户人家。这一说来先生了，好几家都把孩子送来了，把您收来吧，啊，一块教。苏云很认真，既然人家托付自己了呢，救命之恩涌泉相报，我得好好的管人家，每天这儿给孩子教课，但是心里时刻也在想，我得好好的琢磨琢磨这事儿，什么时候我能报仇。但是报仇这个事情不这么简单，你首先说你也不知道杀人都是谁，而且来说千里迢迢上哪儿找去，再一个呢，人老陶救命之恩你没报答，你要说一天到晚老琢磨自个儿这事儿往外跑不合适，那这样就给耽误下来了，一年两年连着好几年就在徽州就住下来。回过头来再说保定，自从苏云上任以来就走了，连着三年可都没回信儿。 家里边剩下母亲，剩下兄弟苏雨。天天的老太太就念叨儿啊，娘，你哥哥这走了也没个消息，当初说的好，到任那儿来封信让我放心，可到现在也没有信，也没个信儿，我心里不踏实。苏雨说没事儿，娘啊，我去一趟，我上兰溪看看我哥哥嫂子，如果是都挺好，我回来接您一块儿去。哎，你快去吧，我这心里实在是不放心。苏雨这儿收拾东西，安排好了一切，坐船一个来月来在了兰溪。他没怎么出过门，有些北方人到南方去水土不服，在船上呢就不太舒服，赶等到了兰溪啊，这个病就越来越重，强挣扎撑着病体赶奔兰溪县县衙门。来到这儿站着门口一说话，差人出来，你找谁啊？我找县太爷，我看看他，他是我哥哥。嚯，一听都挺客气，是是是，您报个大号吧，怎么称呼？我们进去给您回啊，我是他亲兄弟，我叫苏雨。差人一听胡说八道，我们老爷姓高，亲兄弟怎么能姓苏呢？不对呀、啊，我哥哥叫苏云。没有，您走吧。哎呀，我这千里迢迢我来一趟，我不能走，我得见他一面。你见一面，你这也没法给您回，这进去一回老爷就急了。你要想见，你跟衙门口等着吧，什么时候老爷出来你瞧眼看是不是。哎，好，我来一趟不为别的，就为看看我哥哥，我不能走。他也宁就在衙门口等着，等着等着闹天气，天降大雨，把他浑身上下全淋湿了。本来那身子骨啊就弱，拿雨淋完之后浑身发冷，躲在墙角这儿浑身都哆嗦成一个了。次日清晨起来，衙门里边正好六扇门打开了，老要出去办事儿去，门口顺轿县太爷出来，刚要上轿，墙角这儿苏雨喊上了：“哥哥，你是我哥哥吗？”老爷一回头：“你谁呀？”他再看，确实不是自己的哥哥。哎，哎，你不是我哥哥，一翻白眼儿，躺那儿了。